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马上要开始《使徒行传》的课程，求你与我们同在，在下面短短的时间中，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的灵、向我们的生命来讲话，让我们借着主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因为越多的渴慕神，主就把那满足的那个生命，满有的那种被赐福的光景，从天上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地步，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以至于那个福分多到一个地步，是无处可容的。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在2023年的新春佳节，每个家、每个人都要在各个方面都蒙福。我们有此信心，也有这个信心，在主面前如此的仰望。我们这样的仰望，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上一次呢讲了《使徒行传》的简单的概论，然后呢讲了第一章。那么我回头呢几句话叙述一下呢第一章的要点所在。那么第一章呢最主要是讲了主耶稣呢跟他的门徒们在橄榄山上呢做告别。那么在主耶稣离别的时候，就特别吩咐了有关门徒要被差遣，然后呢有一个重要的关于洗的观念，一个是施洗约翰的洗，一个是圣灵的洗，这样的两个重要的观念。然后呢，如果你一路把使徒行传往下读呢，圣经还会借着使徒的工作来告诉你施洗约翰的洗跟主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呢之后所带来的圣灵的洗，那么是有区别的。那施洗约翰的洗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呢是怎么样呢？是既靠着耶稣基督救恩，人呢要悔改，然后紧接着要受的洗是奉父子圣灵，还有呢也可以单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还有呢就重要的就是受圣灵的洗这一事实。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啊使徒行传的时候会特别注意的一个要点。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情形呢，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圣灵的洗呢？圣灵的洗被浇灌下来，被赐下来，其实主要是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的。复活的基督荣耀的升天了，可是他的工作在地上并没有停止，乃是借着圣灵的同工印证，那么呢耶稣基督的工作呢继续拓展，借着门徒们，就是使徒们的手，广泛的加以行开，那个行开来。那么这就让我们呢可以想象得到，回想到主耶稣当日在世上的时候，就曾经向门徒应许过，说你们要做呀比这更大的事。那何以见得门徒们后来真能做比这更大的事呢？那就是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有意的把天国福音拓展的这样的时段放在他门徒的身上，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来加以完成。所以呢，圣灵的洗、圣灵的能力是为耶稣基督啊，那个做见证有关。当然呢，你说那有没有个人经验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追求主的生命的甘美、甘甜，然后陶醉在圣灵的同在里，然后呢，也有一些属灵的经验，比如说有人说方言、倒地、喜乐，然后那个属灵恩赐等等等等，有。但是呢，他的重心、他的焦点是指向耶稣的，因为呢，所有属灵的事，若不主指向耶稣基督，就没有意义。哎，所以这一点呢，很为重要。那当然呢，当讲到那个主耶稣讲到他的门徒要带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呢，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呢。我上次有特别跟大家讲了，真正福音的方向教会传播福音的方向是向地极。那当然呢，我也解释了一下，近那个上个世纪呢，或者是如今呢，都有一些教会有一些领受，要借着中国的西部，再经过中亚传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呢，这样的说法呢，在圣经当中没有，圣经当中呢，只有的是。以色列人在末后的世代将会从列国向耶路撒冷回归， 教会从来没有被命令为你们传福音吧，传到一个地步，有一天要传回耶路撒冷，传给犹太人。请记得啊，其实犹太人信主，如果按照圣经教导，跟外邦基督徒传福音给他们，这个直接的关联并不大。听清楚没有？犹太人真能信那个信主悔改，是去要读撒加利亚书的后面的一些章，那里面那个那里面呢，重点是讲到，那个神在末后的世代会赐给犹太人呢，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等到那个时候来到了，以色列家呀就悔改归向耶稣了，归向弥赛亚了。而且呢，按照撒加利亚书，还有呢，包括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犹太人就会仰望他们所扎的，知道这个扎的意思吧？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呢，基督徒千万不要有一种自傲，或者是误以为说我们得传福音给犹太人呐、啊，然后他们才能信主，然后基督才会再来啊。我们只管传福音传到地极就够了。然后呢，犹太人呢，他的信主，我们也可以做些努力，然后呢，爱他们。但是呢，他们信主，不是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所导致的，这点是关键。那也许你会问，还会问一个问题，那牧师啊，那我们应不应该？经过中亚，然后呢，也走一条路线是传回耶路撒冷呢？可以，但记住那是领受，领受跟命令，跟圣经当中明文的教导，就不是完全一回事儿。你可以领受，哎，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领受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从中国的西部一直到这，经过中亚再到耶路撒冷，是一道福音的传福音的一道那个一个处女地。也就是从来没有人走过，我上次告诉你们说不是的，那原本就是从耶路撒冷福音往外传的一条宣教路线，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避免我们中国的教会啊会有这种自傲的一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国有些宣教团队，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再走一条别人都没走过的路，我们说错，其实我们就知道呢，比如说韩国的教会、西方的教会，在中亚人家有很多的投入。人家从来都不说，而且甚至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人都殉道在那里，人家也不多讲。但是我们一做了，我们就说这一棒就得我们中国人，别这么说，大家一起，哎，所以呢，走这条路传福音的路线呢不错，但记住是领受，跟传到地极这样的明确的说法就有所区别，这样平衡了吧？这样就平衡了，我们既许可，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呢，那个定位要定得很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就是那个两个人被甄选，然后呢经过抽签摇签的方式呢，确定哪一个可以接替那个犹大做使徒。哎，所以上次呢我们也提到那个马提亚被选举成功成为替代那个灭亡的犹大的那个人啊。那个说到灭亡的犹大啊，那个。这也牵涉到福音书当中对犹大这个角色的认识。我们如果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当彼得他们领受的时候，那就把犹大的灭亡啊看得极其的严重，而且他是应验了旧约预言当中的一些话。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顺便一两句话概括下去，在基督徒里呢，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呢，由于圣经观、神学观呢还不完全。比如说每到那个受难节还有复活节的时候呢，曾经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领受为，哎呀，犹大也有功劳啊，因为假如不是犹大卖主，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不能成就啊。其中有一次有一年的那个复活节的时候，大家知道前些年由于基督教在国内是比较自由一些的，相对有点空间的。有弟兄呢就从一个公众号上拿了一篇文章来，就放在朋友圈里。你们熟悉这种操作吧？哎，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然后那篇文章专门讲啥呢？赞美犹大。说赞美犹大，说犹大那个还挺苦啊。苦到一个地步大家都不能理解他。可实际上他有很大的贡献。 他卖主了，然后呢，让耶稣基督救恩成就，使得他迄今为止都被误解，人们都往他身上吐唾沫，都戳他好几酿。其实后来我一看那文章，我立刻就让那个弟兄，我说你，请你删下去。相信我，我是你的好弟兄，我不是害你的，你把这文章删下去，因为这个文章不符合真理，绝对在神学上，在教义上有错误的。那个弟兄还好，那是我少有几次动用权柄，然后呢被顺服的时候。我多数的时候动用权柄是没有人顺服的。哎，那次哎呀，主还给我一点面子，他就把文章撤下去了。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啊，上十字架是必然的，但是借助犹大不是必须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在那个在人的头脑啊不能完全解释的一个部分，那是犹大由于他里面的罪啊，他必然会成为这个角色。当他不悔改，然后呢那个就定义要做灭亡之子，那么他这个角色就定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奥妙，人的头脑不能完全理会。但是呢，他卖主啊，主耶稣说，那卖人子的人有祸，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并不是说耶稣说这人不要生在世上，而是说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呢、啊，他所行的和他所承受的审判是犹大担当不起的，太可惜。耶稣是从痛心的角度来说的，哎，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一些啊，就知道灭亡之子犹大的情形那不简单。所以我们就再结合着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么呢就认定犹大整个的情形，然后呢马提亚被选啊，当然呢那个在今天啊，我们如何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基督徒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在寻求旨意的时候还用抽签那种方式吗？那么这种呢我们就在不同的机制和范围内当然就可以探讨了。这个呢它的实用性在哪里，我们在这里呢就不用多说了啊。我们在今天呢，我们相信有两方面，一是有那个圣灵的引导印证，另外呢在集体当中呢会有那种民主性的那种选举机制，哎，所以无论是社会上的总统或者有些职位的选举，或者教会内的有些职能的选举，它都体现出民主的机制来反映民意。那么这方面呢就是它的应用性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那我们今天开始呢，今天呢其实内容也蛮多的啊，我们往下走，就重要的就在于呢它的第二章。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里，包括在整个新约里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都占有重要的那个地位。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一章当中啊，是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又可以叫为圣灵大浇灌，也可以称是圣灵的洗，有很多不同的叫法啊。那个我在这里呢，对不起，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你们探讨从定义的角度怎么理解洗、浇灌啊，然后充满这些不同的定义和概念啊，讲起来这一堂课都不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回避掉这些最基本的内容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呢另外再说。那我们在看到我们的这个提纲的时候呢，大家就注意呢，我们把这一章呢是分成三个段落，然后一到十三节呢是第一段，十四节到四十节呢是第二段，然后四十一节到四十七节呢是第三段。那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里呢，大家就看见呢，就是关于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在门徒身上的这样的具体的描述，有些的细节或者有些语句啊，描述的非常细腻，非常活化，甚至有点啊，让你亲临现场的一种感觉。那个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呢？按照犹太人的历法啊，就是他们每年的，就是宗教历或者叫信仰历，的正月十四那天不是过那个月节吗？那从月节开始往后数第五十天就叫做五旬节。哎，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时间加以划分，大家就知道主耶稣呢有受难，在当年的一般呢定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时间呢大约是那个公元的三十年。哎，也许你会说，哎呀牧师有点奇怪，按理说不是那个 我那个耶稣不是在地上33年半吗？怎么他那个钉十字架的时间，或者是公元的29年，或者30年呢？原因是在历史上啊，算这个时间的时候算错了。实际上呢，耶稣基督降生呢，是应该是主前的6年到4年。依照谁的历史性的经历来确定耶稣基督诞生的时间呢？那就是大希律，就是要杀耶稣那大希律，他是主前6年到4年那个阶段死的。所以呢，他的死呢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时间接得很紧。所以呢，知道大希律什么时候死，基本上就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降生。那么由此我们就知道，传教士以往的那个历史上的那些教士们啊，他们算这个时间呢算错了几年，但是也没关系。所以这样的那个数学上这么一减呢，最后我们就知道呢，实际上耶稣基督真正那个受难的时间是主后的29年或30年。那么就在那个差不多那个当年呢，如果要是门徒们已经把圣诞节过了，逾越节也过了，然后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么就从犹太人逾越节的那天开始算起，然后一直到那个50天以后，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五旬节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内，其中的有40来天左右，那么呢，就是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们在一起有讲天国当中神国的事，这很多呢，具体来讲都是一些奥秘，然后呢，并没有完全的被发布出来。然后另外呢，有几天呢，其实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所讲的，门徒们跟总共加在一起的120个人，他们在一起，然后在马可楼上祷告，预备等候那个五旬节的到来。而且正如上次我们所说的，当五旬节要到来，其实门徒们完全没有预期说五旬节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头脑都是未知的，但是到了五旬节就发生大事了。哎，所以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诀窍在于什么呢？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人都是凭信心往前推进的，并不是说我一祷告我就知道，那个祷告完了会发生什么事儿。很多时候你就祷告，包括你进食祷告，整个的过程当中你都不知道，不能知道，不能明确领受到将会发生什么事儿。哎，因为神可以不告诉人，包括五旬节都没有告诉人，结果就发生了。那我们注意的，就是它的时间，然后呢，另外呢，它的地点呢，就是在马可楼，然后呢，参加的人数呢，就是那120个人，然后呢，当那个五旬节，当圣灵大大降临的时候啊，我们会看见呢，圣灵的降临，如果按照1节到13节的描述，我们可以用几个角度啊来形容它，那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人的耳朵可以听的，眼睛可以看的，然后呢，甚至啊，圣灵降临带下来的相应的真理的宣讲，是人可以理解的。哎，所以呢，有几个方面啊，那可听的方面呢，比如说圣经的描绘就是有大风刮过。那我特别的跟大家说一声啊，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像去读像那个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当以西结先知看到四活物基路伯的异象的时候，也是看见什么呢？有风，然后有云，然后有火，伴随着这些可见，然后呢，也包括可听的这样的自然的现象。那么呢，在那个在希伯来文原文里啊，如果你要是读创世纪第一章，那里面当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圣经的原文呢，事实上那个讲到神的灵，那个字希伯来文就读成是 ruach， 哎，那个它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们所讲的风。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可以说从古代的时候，当古代的希伯来人在经历圣灵的时候，会感觉到风，就是那个圣灵的经验跟风的感受，在感知的角度上来讲比较接近。哎，所以呢，圣灵不是 不进入到物质界，比如说圣灵只温暖我的心，让我流泪，不，圣灵还从外界，甚至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甚至能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仍能感受到大风吹，哇，这个就厉害了，有大风刮过。另外呢，不单单有这样啊，还有呢，可见的就是呢，火焰呢，舌头如同火焰。有很多舌头，然后呢是火焰形状的。你也可以说又是舌头又是火，有火呢又是舌头的形状。你因为我们实在用语言很难表述它，就从天上怎么样呢？就掉下来了，就落下来了。你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没？我们不大容易看到这样的场景，但过去五旬节那天都出现了，然后就落在了那些门徒们的身上。结果你知道吗？像这样的情形呢，当舌头伴随着火焰，舌头一般是跟什么呢？是跟那个说话有关的。在这里呢，等到后来就描写了门徒们为什么得着口才，然后讲起别国的话来。大家就要注意到那个五旬节那一天，口才是指什么呢？大家不要忘记，耶稣的门徒们，尤其后来当彼得、约翰，大家如果读了。那个三四五六，这几章，你知道吗？门徒们在犹太人的权贵的眼中，原本是说他们在地上呢是无知的小民，后来却成为搅动天下的人。那无知的小民，原来都不怎么说话的，或者说是真正拙口笨舌的，结果一站起来就能宣讲耶稣是主。而且等一下我们就会说。彼得他所讲的道，使徒彼得所讲的道，成为教会的第一篇讲道。我们一般读神学的人把它叫做是使徒宣道。那这个口才谁赐的？圣灵赐。然后另外呢，这个火舌头如同火焰降下来呢，还有一个功用，使门徒们他们有的没有去过外国，然后呢，别的语言呢，他们除了亚兰文。或者懂一些希腊文或者是拉丁文，别的语言不见得懂，结果呢能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弟兄姐妹注意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可以说是第一次出现所谓方言的问题。但是在第一、第二章当中出现的方言呢，确切说来呢是指着别国的话。等到再往后。当大家看到腓力传福音给撒玛利亚的人，然后呢，还有呢，彼得那个向哥尼流一家来讲福音、讲圣灵的时候，圣灵降下来，讲的就是跟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所说的那个属灵的方言、祷告用的方言、赞美用的方言一致了。要做这个区分啊，所以呢，我们大家先告诉大家一下，严格说来，方言呢，有人总结出非常多类。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一个粗略的一个概括，就是方言大概有三类。一就是第二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所讲的别国的话。第二种呢，就是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然后呢，哥林多前书12章和14章当中也有记载的另外两种方言。一种是。哎呀，我们自己在祷告生活中，或者是在聚会当中，如果是牧师说，如果你有方言，那个现在是属灵追求祷告的时间，那么呢，大家可以自由自在的讲，向神祷告，向神赞美，那么呢，我们就说了我们所领受的圣灵的赐的方言，那个方言呢，我们自己也不懂，别人也不懂，那么呢，就讲吧，那这种方言可以看为是第二种。第三种呢，跟第二种有点像，本来呢也是不懂的，但是后来呢，就像保罗所说的，在聚会当中，有人有领受，就说出方言来了。然而呢，这样的方言当众说出来，必须当众得有人怎么样呢？能够翻出来。假如要是他说了，左顾右盼，没有人能翻出来，那这个人就要停止，不要再说，换下一个人说。所以呢，第三种的方言呢。重要的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要有人翻出来。所以这翻出来的方言呢，基本上是指着有点类似于先知 像教会所讲的话一样，知道吧？当然，也有人还有人说啊，方言是指天使的言语。但是我们说呢，第四种跟第二种不用翻的，应该是一类啊。所以一般，假如我解释方言，我会指三种：第一种别国的话，第二种自己多向神说的，不用翻的；第三种跟第二种很像，但是是需要翻的。那么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呢，这里面使徒们无知的小民们得着口才了，然后呢，讲起别国的话了。怎么样印证是别国的话呢？你知道吗？这里面呢，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的抠字，抠一句一句的了啊。我就用总结的角度告诉大家，这里面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地点的一个排列表，总共大致告诉了我们有十啊。当时啊，由于使徒们呢讲方言，所以呢那个声音就大大发出来。结果那个声音发出来啊，结果后来那个马可楼这个地方呢，就聚集了很多在耶路撒冷啊那个过节的从外边来的犹太人，他们都来观看，说在这120个人身上，尤其是耶稣曾经的门徒身上发生什么事儿了。结果呢，就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感觉的稀奇、惊奇，另外一种人呢，就出于讥笑的角度说他们新旧观马了。那么这一群来围观的犹太人，他们是来耶路撒冷过节的，是先过逾越节，然后呢，干脆再过53天也就不走了。有的人干脆就在住旅店住一段时间，过到那个等到五旬节过完之后他们再走，因为五旬节呢过完之后呢，如果到祝棚节时间有点长，他们一般就不等了。很多人做过完五旬节他们就走。那么呢，这所那个列举的地方呢，总共有15个地点。那么这15个地点呢，分别是什么地方呢？我在这里面给你们一个大致的一个总的说法啊。比如说头4个地点讲的是什么呢？两河流域那一带，哇，你就说这犹太人回来的这个路线走得不近呢，等于一次，你知道吗？等于一次从那个巴比伦回归啊。如果要是能够呢，把地图再往这边串一串，我看看啊，刚好那个，如果我们在那个荧幕上呢，就是那个两河流域那一带呢，就是挡住的这个区域啊，就最右手边，大家看到蓝色，那个下面的那些区域，就是两河流域那一带。然后呢，这1、2、3、4那个地点呢，通通是两河流域那一带。然后呢，如果要是看那个第5个地点的，就是犹太，那么呢就跟以色列连的比较紧。但是6、7、8、9、10啊，6、7、8、9、10就是上面呢土耳其那一带，那就要往北走，往上走，就是地点呢出现的名字最多的那一带，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一些地方。然后11、12呢，就是北非包括现在是什么呢？特别是那个曾经卡萨菲，那个利比亚啊，那一区域啊。然后呢，像那个13个地点呢，第13个地点呢就是罗马意大利的本土，14呢是地中海的岛屿，就是那个像大家呢如果要看到那个看到庞菲利亚下面啊，就那个岛屿，大家就知道。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呢，第15个呢就是阿拉伯。那阿拉伯呢就是耶路撒冷，在那个再往右面去哦，那个所以呢是阿拉伯的那个沙漠区域。所以总的来讲呢，我在这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的全都指给你们看。可是呢，总的来讲呢，就是那个回来过节的犹太人，是整个在那个地中海啊，当时文明所达到的主要的区域，来自于这些地方。那么大家就知道，哇，这个方言呢，各地的语言那是非常厉害的，每一个地方都不同。如果你要是真的有机会在中国大陆啊，我们特别像有机会去广东乡下，然后呢去福建乡下，或者是浙江乡下，你知道那个方言厉害到一个地步，一个村子和另外一个村子都不一样。 还有呢，有的中国人呢是一个家族，他们一个家族姓这个姓儿，他们在有些字的读音上跟别的大众的读音都不一样，你看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所以因此，圣灵赐口才，然后赐下别国的语言，他就表明在一口才是表明从圣灵得口才，要把基督的道理宣扬。那么呢，那个别国的语言呢？哇，这个语言就为了什么样的道？那个原因呢，就是为了宣教的目的。所以后来人们就说呀，到了那个再后来，就是那个特别得口才。我们现在很多传道人得口才，其实都是从圣灵得来。我告诉你，从前我有一个新约的老师，他是北京人，他一讲话平时就结巴，但是呢，他一讲道就活水江河。你完全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其实啊，就是圣灵赐的。他讲道的时候从不结巴，但平时上课的时候呢，讲新约，哎呀，那个着急呀、啊，有些字儿就始终吐不出来。哎，我们不能学，我们一学我们也结巴了。哎，那个，然后呢？可是呢，你知道吗？为了宣教的缘故，有时候的确圣灵会特别赐下语言给某些人。我知道有一些宣教是一个月学会日语。有一个宣教是一个月学会广东话，哎，真的。但是呢，千万不要以这种角度就认为说，那我就不用心学了，我就干脆等圣灵赐了。其实圣灵赐是他的主权，哎，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你比如说像戴德生他们，很多中国的宣教士一开口，扬州话，然后呢，上海话，山东话，然后东北话，河南话，你知道吗？人家都是辛苦学下来的，哎，所以呢，那个辛苦的学、刻苦的学，跟圣灵赐并不矛盾啊，不应该呢，因为圣灵的赐，然后人就不辛苦学了。然后呢，这里面呢，人们的反应惊奇，那就是如果听到这一切，事实上呢，那各地来的犹太人听到使徒们讲道啊，他们是能听懂的，因为是别国的话嘛。那么呢，你说吧，但是。听了这些，人们就会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另外有一群人那个就讥诮说：“这无非啊是新酒灌满了。”那于是呢，你知道吗？从下面14节到40节就厉害了。那彼得呢，就在他的平生中可以说是代表使徒们讲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一篇道。这篇道啊，非常的卓越啊，还有那个卓著啊。我们所有读神学的人呢、啊。我们一般那个读到讲道法，我们是必然要学啊使徒彼得的讲道。那简而言之呢，我会给你们稍微说一下，在这篇讲道当中，它具有几方面的要素，可以说啊有三方面的要素。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它是那个为了那个护道来做申辩，可以说呢叫做辩道，辩论的辩。这是14节到21节。然后另外呢，从22节到36节呢，它是主体的，我们一般叫讲道或者叫正道的内容。哎，如果你在传统教会啊，去过传统教会一般程序单上都会告诉你牧师某某牧师正道啊。我们现在一般不这么说啊，我们一般就叫讲道啊。那什么叫正道呢？正道就是正式的宣讲，已经解经啊。然后以相关的资料啊，各个方面的属灵的经历领受啊，各个方面的来那个证实啊、圣经上的话，然后呢证实基督啊、那个是复活之主。所以呢，22节到36节呢是正道的内容。那么呢，37节往后啊那个一直到40节，它的里面呢就交叉的人彼得和人讲话的内容，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勉励的内容。好，所以在这篇讲道当中，大家注意到没有？那个一是为了那个争辩啊，护卫；第二呢，正式的那个宣讲正道；然后最后呢，勉励，有互动啊，人们会问我们怎么办，然后呢，那个彼得会告诉大家怎么做，是实用，是实践的内容，应用的内容啊，只不过交叉着。那种对话，所以蛮活泼的啊。那我们呢，也是稍稍把这个那个辩道啊，正道啊， 还有劝诫的内容呢，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像所谓辩道的内容呢，彼得呢就用了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话呢，来解释说，你们认为这些门徒们呢，就是那个被新酒灌满了，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才是早上九点来钟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不会在这个时候喝酒。所以如果你们说他们被新酒灌满了，不是。那既然不是新酒灌满了，那门徒们在讲道的时候，明显你知道吗，其实不是彼得一个人在讲啊，那么多门徒都在讲，因为要讲十五种语言以上啊，还有别的各地的乡谈呢、啊、就不止十五种。那其实大家哗哗都在讲，那必然就有程序上的那种错乱，还有呢场面上的那个丰富多彩，你说是不是？那整个的，那我们假如说啊，简直乱成一锅粥啊。但是请放心，一定有它特有的次序。那就回答一个问题说，那人们怎么这样啊？明显有点不对劲儿嘛。而且这些人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怎么会说这些地方的话呀、啊？那于是呢，彼得就解释，他们如果要是真要说酒的问题的话，他们倒是被一种酒灌满了。这种酒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灵。哎，只不过不用将它称为酒而已，在这里啊。而是特别提到说，到了那个约珥先知他所预言的那个末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圣灵就要浇灌下来。要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不但有天象上的自然界的变化，那么尤其是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借异象，然后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哎，你们会注意到这样的描述。那大家注意到一个情形，就是人说预言，哎，预言呢是指一个人并不完全明白，但是当神的话语充满在人的里头，人就发表出来论到未来的事，这就叫预言。然后另外呢，大家会注意到少年人是见异象，老年人是做异梦。你们稍微琢磨琢磨，为什么少年人见异象呢？异象啊，少年人在看的时候，见的时候，是指他们的人生阅历非常的浅，他们没有到过名山大川，没有经历过诗和远方，但是呢，神就把美好的属灵的光景化都展示在他们的面前了。等到他们在将来在经历的时候，全都是他们幼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所见到的，知道吧？所以就是上帝把呢人们未曾经验到的属灵的领域当中的美景和计划预先让人知道。那为什么老年人做异梦？你知道人经过一生了，做过很多梦，到后来啊，在梦的时候都已经不再稀奇了。不管梦中有多么甜美的，或者说多么充满惊吓的成分的，完了之后，我们从人生经验上来讲，都就拍拍屁股就说：“哎呀，没事儿，那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但是神就要给老年人异梦，告诉你说这个梦很特殊，完全不同于你以往人生经验当中，像圣经所说的事物多人就做梦，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就要学习辨别，还有学习领受。如果我们上了一定年纪了，神给我们的属灵经验是什么？异梦很关键。哎，所以呢，就我而言呢，我已经上了年纪了啊，一旦那个主如果给我异梦，我是知道的。那异梦为什么人会知道？原因就是异梦有一些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那个很奇异，然后呢，你从属灵的直觉当中知道那里面有启示，然后呢，哪怕里面具有警告的成分，完了之后呢，如果它是出于神，它也会让你有平安的感觉，有高油的感觉。哎，对，很好的问题。那个我们当中由于教会当中有牧者，然后也有一些那个有启示的人，所以他们的存在其实就是为了服侍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有类似于的属灵经验、异象的、异梦的，如果要是解释不了， 神设立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在教会，其实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肯定的。那其次呢，另外一个情况，假如一个异梦或者异象神是给你的，那么其中有相当大的成分是在这个时间经历当中，你神是可以有机会让你去明白的。
那你当时做完了以后，你
那个，你说，
王牧师可不可以重复一下问题？网络上的人听不见。
对你说的也非常好。那个，其实呢，灵里有直觉。那真正的异梦有一点，有一个基本特征呢，就是完了之后，人不会被搅扰到。搅扰不是个坏词儿啊，搅扰是一个好词儿。那个搅扰就是完了之后，你会发觉到，你一直被那个梦所提醒。然后呢，引发你的属灵注意，你不会忘记，然后呢，自然的就会带出一种渴慕的要理解、要明白的感觉，这些特征都是。只可惜，对不起，因为我要赶时间，我就不能一直讲下去啊。但是你问了很好的问题啊，不用担心，这些到后来都能解答啊。那另外呢，我们呢，看到这个宣道的内容呢。其实当讲到那个22节到36节这个宣讲的内容，正道的内容，他其实彼得的重心就放在伟大的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上。那么彼得所引的经文呢，重点就是诗篇第16篇。如果大家我们在教会当中参加小组，前一个阶段在去年我们就曾经查考过诗篇第16篇，还记得吗？那在彼得的宣道中就应用了诗篇第16篇8到11节，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不朽坏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还引用了诗篇110篇的第1节，那里面特别用大卫的话，因为大卫明明是个君王，但是大卫在写诗的时候，在诗篇110篇的第1节，大卫竟然说什么呢？主对我主说。你注意到没？在一节经文当中，其实出现了三个君王，说话的角色是个君王，是大卫，他就是个君王。但是在他之上呢，还有一个特别高的主，就是那个主。然后呢，大卫自己是君王，上面还有一个主。主对我主说，那个我主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那个看到经文呢，就特别妙，而且呢，在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尤其当我们读到，彼得引用大卫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大卫的话是非常有力量的。犹太人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大卫的角色极其特殊。我在这里是那个顺便几句话带过啊，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的君王当中，一般君王是不被鼓励，而且是被那个非常严肃的加以禁止。不要逾越君王的高抹，他们由于是君王，他们要留在君王的高抹的位置上。但是有两个人有点例外，一个是谁呢？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那尤其是大卫，大卫的身上呢，甚至神呢让他逾越了一点点，带有的一定部分的祭司的这个职权。所以你会看到大卫能够那个大卫能够献祭。然后呢，还有我们为什么说所罗门也带了一点在献上殿的时候，所罗门能做那个祷告，知道吧？像这样的情形都讲明他们的特别的地位。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大卫呢，身上有先知的灵。大卫很多的那个诗篇当中的话语，是在预言的角度论到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话语啊，特别有力量，所以呢，彼得就重点的在预言，耶稣基督就是那复活的主，老早就在旧约当中被预言到，而且他是天国的君王。那等到劝诫的部分呢，37节，然后呢到40节就是劝诫啊应用的这个部分，那么就说到了众人对听到之后的反应，这个听到之后的反应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扎心。那古代的时候，你知道"扎心"那个词儿啊，有好多种翻译。 其中一种翻译呢，就是那种兵器，一样矛或者长枪，有古罗马是那个偷标枪的嘛，然后古代的以色列人也有他们的长矛，在肉上就戳，在肉上搅动，所以实际上呢，那个扎心呢是挺严重的一个词汇，就表明当时听讲道的人呢，他们对彼得宣道带来的那个心灵和生命当中的反应。实际上我们说呀，就是这一群那个听讲道的那个当日那个门徒增添的信主的3000人当中呢，有的人参与过耶稣受难的时候的那种那个，就是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参与过这种呐喊，你知道吗？哎，做帮凶。但有的人呢，其实没有。可是呢，不管有或者没有，完了之后都有一种效果，就是听完彼得的讲道觉得扎心。你知道这一点厉害在什么方面呢？就在于彼得讲道的千古以来，直到今天，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能悔改？原因就是当我们听到牧者讲道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扎心。其实当日在定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卖主说定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愿流他的血归到我们子孙身上，我们有没有参与啊？我们也没参与。但是等到有一天轮到要扎心的时候，有没有你？有，你知道吗？这就是福音的力量，这也是圣灵工作的力量。哎，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那天圣灵工作啊，他不仅仅是赐门徒们口才，讲别的国的话，宣讲基督为主，还有一个工作是默默的运行在众人的里头，让众人感觉到扎心。然后于是呢，你知道门那个以彼得为代表的，就告诉大家要怎么做呢？所要做的其实就是什么呢？悔改，然后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然后呢，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大家就看到这几个方面。那这几个方面你就会发觉它其实就是一个人信主那个归入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最标准的程序。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分享了啊。其实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教会每次当受洗的时候，尤其我们在网络的聚会呢，每当给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都会有这段的经文读出来。哎，所以呢那个他就正如像马可福音里面第16章耶稣也讲过，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呢在那五旬节那天呢，同时就被伴随着呢那个受洗教会增长的事。那接着啊41节41节到那个47节，我们那个在这儿呢要说的是啊，它很重要。严格说来呢，假如你要是细心把它归纳一下，这从41节到47节所讲的话呢，它简直是啊初代教会的一个素描，一个美好的面貌，它又是理想教会的最基本的光景。只不过呢，有些个别的话呢需要稍微做点总结。你比如说它是涉及到会众们的回应啊，他那个会众们是在当时怎么回应呢？比如说像经文所说的，他们领受了教训，那个领受的话语都受洗了。然后呢，当时呢门徒就增添了那个3000人，所以呢，他说明的一个情况就是信而受洗。然后呢，42节呢就讲到当时信而受洗的那3000来人呢，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哎。遵守教训，在那个大使命当中有没有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那个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哎，果然信徒遵守了。然后呢，不单单遵守啊，他们还彼此干嘛呢？彼此交接。这个交接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那个生命上的交流交通。然后呢，他们还擘饼。那个擘饼啊，不像我们今天呢是那个一个月一次，但初代教会啊。它的频密的程度到了一个地步，有的时候甚至是那个天天擘饼，每个主日擘饼，甚至每个聚会都擘饼。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你知道吗？那个每个教会啊，在那个擘饼的方面体验不同，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擘饼的方面，因为经历的比较深，他们一擘饼就被基督的爱所触摸， 很多人在剥饼的时候哭啊，然后呢那个悔改呀、啊，然后更深的爱主啊，其实有不同的表现啊。所以教会的生活呢其实非常丰富。那么另外呢，他们还祷告，看到没有？四章二节告诉我们。那四十三节呢，就告诉我们，众人都惧怕神，原因是什么呢？使徒行神迹。惧怕神呢，也有被翻译成信徒敬畏神啊。所以呢，那个使徒行神迹，那么呢，带来啊门徒们啊那个信徒们更多的那个敬畏。然后45节呢，就告诉了我们肢体生活的彼此交通和分享。那个时候呢，大家那个如果一路读下去，你比如说我们从那个第二章，然后一直读到那个亚拿尼亚啊，那个啊撒菲拉啊，那个夫妇那个被惩治，大家那个注意到哈，那这里面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初代教会的一个有一个基本的形态，就是好多人呢，因为他们有点相信说你们在以色列本地啊，把那个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走遍，基督就会再来。所以初代教会呢，其实很多人认为主很快就会再来，所以初代教会呢，有一段时间内啊，就呈现出一种情况来，好多人变卖田产，然后呢，都拿到教会来，然后呢，大家一起用。所以短时间内呢，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状态啊，那个有人当然也有人说把它称为是乌托邦，或者是那个社会主义原始共产主义的雏形等等等，怎么说都行啊。啊，当然的确啊，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那个集体公有制也好，他们最早的某些理念是来自于这里。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后来为什么不实行了？我们说神带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就是领受并不是说后来不这么做了就错了，不哦，也并不是说那个阶段要这么领受，然后人们就必须得被强迫性的要一直这么领受，不需要。注意领受呢，也就是由什么呢？由神所带领的时代性来具体决定的。所以永远记住，不要以人领受的方式为主导，而是要以上帝伟大的主权和智慧为主导，这样你就没有难处了，发现没有？要不然你就会把原始共产主义一直延续下去，然后最后吃亏了上当了，还说是他的问题，其实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以色列不单以色列，基布茨嘛，不单以色列，其实呢，美国还有那个有些国家，有不少的基督教团体，直到今天都用这种方式。但是我们说呢，我们尊重，它是领受上的事儿。你若这么领受了，它相应就有什么呢？就有一些代价，知道吧？领受是有代价的，哎，所以呢，你像那个旧约时代。有个别的有一个以色列的团体，他们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是那个指那个放牧，然后呢那个不种田，然后他们也不盖造房屋，就住在帐篷里。但是你们住在帐篷里，难道别人就不能住在房屋里吗？不是，领受，哎，所以呢一段时期有一段时期的领受，所以这段时间呢，他就告诉我们变卖田产，然后分给个人的事。然后呢，整读下去，大家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角色出现在第5章里。当出现的时候，他就是劝慰子巴拿巴，他是正面的角色。然后另外一个在这方面不好的角色就是谁呢？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个那对夫妇。所以呢，这个稍后再讲。那么呢，第46节呢，他们就又圣经在强调，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殿里敬拜神，然后还是。在家里他们也剥饼，然后另外呢，他们是从感谢的心的用饭。那这种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他们除了在那个在圣殿当中还以犹太人的身份在敬拜神，因为当时信徒当中呢，外邦人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多数是那个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在圣殿中敬拜神，然后呢另外他们在家庭当中也款待人呢，所以呢有很多家庭的宴会。所以这种形式啊，非常的那个甜美。那等到47节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就那个讲明了初代教会带出的果效。 这果效是什么呢？得众民的喜爱，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呢，就是主每天都把得救的人降给他，看到没有？哎，所以我们当整个看到那个看到这第二章的时候啊，这第二章里面的那个情形啊，特别的啊激发人心，然后特别的感人啊。那我们当读到第二章啊，做大家重点的呢，就注意啊，注意一是什么呢？一是那个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带来的现象，然后呢又带来了那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最关键的那个事物。其实呢，就是让门徒们不单单有圣灵里面的经验，而且呢，重点在于圣灵降临下来是要宣讲，就是那个，就像彼得说了，你们所杀的拿撒勒人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门徒们宣讲是为了宣讲基督耶稣的复活。所以呢，记住，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一直下面，一直到后来到28章。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信息，门徒们、使徒们所做的，始终都围绕着为耶稣基督做复活见证的这一中心环节，这一那个中心要务，都围绕这个事情展开。除却这个没有别的。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啊，这无真是跟保罗所讲的话相符合。保罗为什么说，此时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初代教会啊，中心点就在于，中心的要务就在于为复活的基督呢做见证。那属灵的经验呢是其中一个宝贵的部分啊。那另外呢就是理想教会的它的基本的面貌，就是呢从41节到那个47节啊它里面重点所讲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呢。就跟大家呢，可以那个把第一章呢稍微就是那个就是用快速问答的那个方式啊，把它结束一下啊。当那个读完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呢做一个小小的一个那个一个停顿，大家呢可以对下面的那个几个问题啊做一个飞快的解答，好不好？哎，首先第一个问题，就那个谁写了《使徒行传》？有没有大声的抢答一下？哎，很好啊，那个，所以呢，标准答案是 B。那么，那个第二个那个重要的问题呢，是谁是受书人？我们问题是罗马教信徒呢，以弗所教会呢，提阿非罗呢，还有那个还有呢，耶路撒冷教会呢？哎 ，C 啊，提阿非罗，非常好。然后第三个。主耶稣升天离开门徒的地点究竟是哪里呢？锡安山呢？摩利亚山呢？橄榄山呢？尼泊山呢？哪里？橄榄山，哎，都答对了。然后呢，第四个问题，马可卢祷告的那个门徒，这门徒既包括耶稣的使徒，又包括一般的会众啊，总共多少位呢？120位，哎，后面不用说了啊。那然后第五个问题，五旬节降临那天，教会被建立，然后呢，信徒也好，叫门徒也好。一下增添了多少？3000，哎，非常好，大家都答对了，确实满分啊。那行，那我们接着呢，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讲。大家看到经文的内容啊，有的时候啊，我真是很为难，因为呢，把每一章都讲得非常的快，非常的简略啊，实在对不起圣经，也对不起大家，你们发现没有？但是没有办法啊，大家就需要跟我呢，克服一下。那个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讲当中的我们实际上今天要完成的是3到6章，但是我告诉你们啊，我不能向你们保证了啊，等到最后上完课，我一定会给你们保证，到最后一堂课肯定上完，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像拉后皮筋一样拉长点，有时候拉短点，行不行？哎，要不然呢，大家也会辛苦，我也会辛苦，尤其啊。哎呀，这个两个呀，这两个家伙很辛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先看一下第三章。那第三章呢，总共有26节。这第三章呢，其实讲的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尤其是使徒开始工作。要开始工作呢，其 是他那个使徒们工作的形态呢，在第一章的四十一节到四十七节当中已经有概括了。然后呢，可以说呢，从第三章开始呢，又是细节的来加以描述。但是呢，我们会看见呢，这个细节比较侧重在什么呢？在那个医病行神迹的方面了。因为大家注意到啊，在那个第二章使徒彼得的讲道，我们已经见识到他的光彩啊，他的力量了。然后到了那个第三章呢，就讲到啊，那个使徒彼得还有约翰呢行神迹，另外呢又出现了使徒彼得的第二次的讲道。所以在那个第三章呢，我们就重点呢把经文呢分成两个段落，一到十节呢就讲到彼得呢医治生来瘸腿的人。在名字上啊，你带不带约翰都行，你带约翰呢也不错，因为实际上是两个人一同做的，你不带他呢也没关系啊，那个你不说约翰只提彼得呢也不错，因为圣经这么说的啊，没关系。那个我们呢在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呢，这里就交代一个就是那个具体的时间又是一个某一天，是那个早晨那个这是这不是早晨的，是申初的时候，就是下午三点来钟的时候那个祷告的时间，彼得约翰呢就到那个到圣殿去。那么呢就碰到这样一个人。那这个人如果你结合着四十章的第二十二节的讲法，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呢，他实际上当时的年龄已经是四十岁，然后呢他生来腿就瘸。请注意，生来腿瘸的人跟生来全身瘫痪的人不一样啊，全身瘫痪是那个主要是那个脊椎神经出问题，然后呢全身不能动。但是呢这个人呢被描绘是生来瘸腿的人。那么我们就大致可以推算，你知道吗，整个那个故事的交代，你知道为什么到后来当那个使徒所行的这个神迹，就连祭司长他们最后都没办法。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对这个神迹啊否定不了。因为这个人呢四十岁了，然后自从他可能断了奶，那个家里可能就开始怎么样的，把他大概起码你知道吗，三十八九年的时间了，他天天都在美门门口那里，他固定的职业你知道吗，就是在这里乞讨，希望得到人周济。所以那里的祭司长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那个犹太人的权贵们、一般的百姓们，无人不认识他。所以你知道吗，当你我为什么讲到这些，就在于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在三章四章里面出现的时候，当这个人被医治，他所产生的效益效力还有那个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他不是无名小卒，明明看到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呢，跳着跑着赞美神，就是活活的见证。所以你把你在读经的时候啊，把前面的内容，三章的内容和四章的内容有些时候并在一起，哇，这个人整个的面貌才全备。那读到这一章呢，很可惜就是不能细致的来分析。你知道吗，这一段啊要放在讲道里是特别有力量的。他每一个小环节呢都能讲出很有意思的灵异来，只是没办法。但总之我就大致告诉你们吧。你知道吗，这个人当那个彼得约翰路过他，他就惯常的用自己的眼睛渴盼的望见每一个人，希望对方呢拿出钱包来。他也如此的期盼彼得约翰也能如此对他。那么呢双方面就对上那个势力就对上了，但是呢期盼不一样。这个人盼望彼得约翰的是照常给他钱，但是呢在彼得约翰的眼中，这个人却需要从瘸腿的状况当中起来。那拿一个中国的成语啊，你知道吗，如果是不是完全适合，但是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啥意思呢，你给人鱼还不如啊教人打鱼。但是问题在于，彼得当医治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可不是教他打鱼而已，而是这个人呢 后来被神恩待。然后呢，如果你要是看到那个就是经文对那个整个事态的描述啊，当你大家读到第七节的时候，我就建议你一定要结合第十六节。为什么在十六节啊？那里面就讲到说，你们认识的这个人强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我跨过一些细节来跟你们把经文串起来，就告诉你们说，这个人被医治，还不是被动的，只是被神怜悯，然后呢，使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把他拉起来，然后呢，脚踝就有力量了，然后就痊愈了，于是他就能站起来、跳起来，就能赞美神了。读到第十六节就知道，那人也被神赐下有信心了。所以被医治的人呢，从来不是消极的，就是等着别像一滩肉，别人整个来左右他，然后让他得医治，都是外力，他里头也要有那一份信心，看到没有？所以把这些经文串起来啊，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你们全都细节的讲了。那么你知道吗？使徒医治这个有病的人，对这个人多么的关键，就在于这个人当瘸腿的时候，瘸腿就使得他成为一直到四十岁天天乞讨盼人周济的理由。但是你知道吗？关键的问题一解决，不再瘸腿了，实际上使徒或者我们说神，我们的主就把他带入到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当中去了，他就可以端正的生活，然后呢，用自己的双手可以说开始做正经事了。关键不关键？所以这还不是一个他可以去打鱼的问题，或者教他打鱼的问题，神整个的扭转翻转这个人的生命。哎，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当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当那个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在教会里，在蒙恩的人里，人一旦从主那里得神迹啊，神迹永远解决人最根本的问题。哎，神迹不是锦上添花，稍微给你做点修饰或者那个或者怎么样，神迹就会在最根本的方面扭转你，然后呢，所有的赐福的源头，那个根源，那个起头，都从神扭转那个点上开始，厉害，哎，所以为什么神高啊，的那个无比的高，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当读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还请你们注意到什么样的一个要点呢？我请你们注意啊，就是那个第三章、第四章呢，它重点就在于啊，不断的在强调，就是基督耶稣的名的问题。你们在读三章、四章的时候，请注意这个重要环节啊。为啥呢？你会发觉这个人呢，他那个他。那个是彼得呀，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然后呢，那个第十六节那个彼得又讲了，说自己是说他们那个当众人都稀奇的时候，当他后来又在宣讲的时候呢，他又强调说我们是因信他的名，然后呢是耶稣基督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人强壮的。那么因此这个名就来得厉害了。那么大家那个理解这个名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名仅仅理解为是一个名号。因为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尤其你们在我的课上，我会每一次都会告诉你，一旦提到神的名，基督耶稣的名，我永远要告诉你，圣经当中一旦提到神的名和耶稣的名的时候，名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名就是神的神性和能力所在，不是一个某一个代号。如果从代号上来讲，你知道我们有的人叫一个名，他就比较聪明，他就比较人们就喜欢，就广而告之，大家那个他比较 famous。但是呢，你知道吗？耶稣的名不单单是称号和叫法。他的名就是他的能力和神性的外显，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名 能叫以色列人所认识的那人强壮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如果你要这样的一路读下来啊，那个比如说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啊，他其实就是使徒彼得呢，为了那个来因应当时的犹太人观看美门门口那个人被医治，于是呢大家觉得稀奇，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不要稀奇。然后呢，彼得我觉得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他肯定很高兴，约大约翰和也很高兴。但是彼得他们就告诉对方说，告诉稀奇的众人说，永远不要以为能叫这人从瘸腿的状况起来被医治，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和虔诚。因为你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的那个在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信仰当中，当产生神迹的时候，当产生异能的时候，因为不单单是基督教有神迹，别的宗教也有异能的，但只不过是我们说那个来源不一样。那异教有些时候行异能的时候，完全就取决于那个行异能的人，哎呀，特别有能力。另外呢，就特别虔诚。比如说有些虔诚的人，长时间的举手最后都干了。还有的人手里托一个小鸟窝，那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带的鸟在手上，那个又下蛋又生小鸟了。然后呢，那个这个人就永远不放下来。你知道吗？有的人住在树上，住多少年不下来。这就是异教所说的那些虔诚的人。那么彼得就讲，我们行神迹，我们就是普通的人，无知的小民。那这个人得医治，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是因为拿撒勒人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名跟他是拿撒勒人的时候还不一样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彼得和约翰就在为这个名在做见证。所以呢，你当读到这一点的时候请注意啊。然后当你读到第四章，其实第四章呢，它是跟第三章紧紧结合在一块的啊。我所告诉大家的一些要句啊，大家就自己注意。那么到第四章呢，我们就会看见呢正当彼得做第二次的宣讲的时候呢，那结果呢，犹太人权贵阶层就来了。那么也就是祭司们、守殿官，还有撒都该人，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的一群人来？原因呢？如果大家是要是参考，像是马太福音22章23节，那大家就知道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呢，无论他的受难、他的复活，包括耶稣基督在工作的时候，最直接受到挑战的一面，其实就是当时的圣殿。圣殿是那个特别觉得耶稣基督当时扰乱天下，然后呢觉得耶稣是除之而后而后快的。那么到现在呢，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十字架了，结果呢他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耶稣的门徒又起来。那么耶稣的门徒是在宣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然而如果你要是结合的福音书，你就会发觉当时在犹太人圣殿当中的，尤其是很可惜的就是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虔诚的撒都的子孙们，大家知道撒都是那个祭司这个统系非常虔诚，被立为正统被神所使用的祭司阶层，一代传一代。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时候，门徒的时候，撒都该人呢，就是那个撒都的子孙们，做祭司竟然不相信呢天使鬼魂还有呢死人复活的事儿。稀奇不稀奇？你说这样的人你还做什么宗教职业者？他们纯粹就是一些宗教职业者。你不相信复活，不相信鬼魂，不相信就等于不相信灵界，那不相信天使，你知道吗？尤其是不相信死人复活，那就这里就与耶稣的门徒正在做的工作产生敌对。那他们就来了。那么因着那个，大家就注意到第二节，就看到彼得、约翰本着耶稣在教导百姓啊，在教训百姓，在传讲死人复活的事儿，他们就怎么样？甚觉烦恼。你看到没有？针尖就锋芒了。那个 门徒们所做的，正是这些犹太宗教权贵们所不高兴的，然后呢就把他们那个收押了。但是大家注意啊，门徒初次的被收押还比较客气，因为到了第二天呢就把他们拉出来受审了，也对待起来呢也相对来讲比较柔和。但是当往后读，越来越读，等你读到你比如说门徒们被收押，到了本那个四章的第21节，等到要将他们释放的时候呢，就是把他们恐吓一番。然后呢等到再后来再抓的时候，到了第那个到后来再抓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开始要打了。然后等到再后来再要抓的时候，比如说彼得被那个天使带出牢狱的时候，在夜间，那就是准备第二天要杀了。发现没有，大家注意这个程度啊，是一点一点加重的。你看到这些细节呢，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呢？知道一，圣经记载的它的仔细程度；另外呢，你就可以知道门徒们付出代价的那种光景。一开始还不可怕，还比较客气温和，后来越来越加重。所以呢，我们就看出整个圣经基本的描述。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第四章呢，它的里面讲到当那个彼得他们在那个大祭司亚拿、盖亚法，还有那个。包括有一个人呢叫约翰。那么这个约翰呢，很多人不知道第六节啊，有的人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一般就说他很可能是亚拿的儿子啊，那个约拿丹。那么另外一位呢叫亚历山大。那么这些呢都是那个重要的那个像宗教性的或者是那个权力性的政治性的一些官员。那么呢，他们呢在那个当时呢，就要将呢那个使徒们加以提审。那么大家就注意第七节，重点的他们要了解的是，要审问的是，你们用什么能力，还有什么，奉谁的名，回到了三章四章的关键了吧？看到没有？哎，然后呢，你会发觉从第八节以后，当讲到彼得又被圣灵充满。哎，然后从第九节往后开始讲的那些所回的话，又开始涉及到的，就是论到要凭借着谁的名。哎，你会看见第十节那里就讲拿撒勒人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对不起，我不能解释每一节了啊。然后呢，第十二节，那又是我们呢，甚至可以说是整本新约圣经的关键。那里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又提到他的名，看到没有？哎，然后呢，那个第十三节呢，往后我们就会看见有那个有这些宗教权贵们、犹太权贵们，他们对这两个无知小民的所做的事情的商议，怎么办呢？神迹是明明的，因为那个人就是瘸腿的。那个昨天前天人们见到他的时候，最早见到他的时候还是那样的，现在就已经能蹦着、能跳着、能行走、能赞美神了。那你能怎么样？哎，这明明的，所以呢不好办。哎，但是怎么办呢？你知道吗？那个又不处理呢，又不行。所以呢，我们会看见呢，这就是那个在。从十三节往后，就是当时犹太权贵们的为难的那个表现，那个这个神迹呢，他们无法否认，他们不能说没有，可是同时呢，又怕在当时的初代教会造成空前的影响，他们又不好办，那唯有是怎么样呢？大家就会注意十七节，采取的行动是要恐吓他们，然后。关键不叫他们不再奉这名，注意到又回到这个观点上，对众对人讲论。然后十八节又说，把他们叫过来，然后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所以耶稣的名，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为什么在教会当中 鼓励大家多去赞美耶稣的名，去求告耶稣的名，去宣讲耶稣的名，因为耶稣的名不是个名而已，他从他的里面产生出释放出神性神迹和大能来。阿们，哈利路亚。然后呢，下面就看到那个彼得约翰的反应了，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吗？你知道吗？你们自己酌量吧。那作为那些侍奉神世世代代的这些宗教权贵们，当然一对着这句话，他们怎么作答？他没办法。果然，那当然是应该听从神了，可是那怎么办？又没办法。那所以呢，官长又将他们恐吓一番，哎，又恐吓一番啊。然后呢，你看到没有？第22节经文，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读圣经啊，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教大家读圣经？就有时候注意到这种前后的一些那个经节的这种互补。有的时候呢，古代的一些经文呢，它不像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从头到尾来龙去脉从一到十，都给你梯阶式的不断的往前来交代。但是呢，圣经的经文呢，有的时候先讲了，然后呢，有些那补充的内容呢，是在后面你才能发现。这样跳过来，当你那个最终补充在一起的时候，它的面貌就全那个就整全了。所以在这里呢，22节就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的官长和犹太宗教权贵们的他们的无奈，原因就是这个人呢，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岁。那我们说这些干嘛不放在第3章前面呢？那他就不，哎，那你就别说啥了，他放在这儿一定是有原因。原因就是告诉我们那些人无奈的道理，就是因为他40岁了，38、39年，除了在襁褓里被妈妈抱着可怜那个阶段，这一发现到该说孩儿啊起来走不能走，就开始得把他放在门口了，去周济。那个去渴望人得周济了，那些年他全在那儿，所以他那个他叫什么？大家耶路撒冷的城的人呢，不知道谁，不知道都多少人，全都认识他，因为以色列人有的时候没事啊，有的人几乎天天去圣殿，知道吗？哎，所以你看，对这个人无可奈何，所以这个人的神迹，谁能否认得了？哎，他的那个人，他的所影响的广泛性啊，比那12年受那个患血漏那个妇人影响力还要大，因为患血漏的妇人，她一是妇人本来就比较低调，然后再加上患血漏，然后呢，因为不洁净又躲着人，所以除非神那个借着耶稣特别的向公众说谁摸了我，故意让他的事儿张扬，耶稣的意图是想把那个妇人带回到正常健康的社会中，是想向熟悉他的人说。这个人已经不再不洁净了，你们接受他，因为他已经得痊愈了，已经洁净了。耶稣的做法是非常慈爱的，但是呢，患血漏的妇人的那种广泛性、公众性不强，这个人公正性极强，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人被医治啊，如果拿在那个犹太权贵的那个面前呢，就是那个伤害性不大。对他们侮辱性极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迹，因为他们拿着没办法，哎，他们必须得认可这个神迹的这个那个可靠性。那于是呢，我们会看见呢，23节到31节，那这一段呢非常的棒，非常的棒是什么呢？两个人被释放之后就回到那会友那里去，然后就向那个弟兄姐妹们呢讲了一系列的遭遇，因为有一天晚上不在嘛，被压了嘛。那究竟经历了什么？大家想听来那个说说嘛。结果你知道吗？那个彼得那个约翰呢，就讲了之后呢，讲完之后，那么大家就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赞美神。你知道吗？在赞美神的时候，他们呢，其实就又引用了诗篇。如果你们要是看那个引用的诗篇呢，它里面那个重点所引用的诗篇呢，比如说像那个。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就那个就尤其提到的是外邦为何争闹，万民为何谋算虚妄的事， 就把那里面大卫所讲的地上的万邦万民抵挡耶和华的情形，把它应用在什么呢？罗马帝国和犹太的那个希律和当时的政治权贵和宗教权贵方面。那么呢，把被敌对的对象指明为既是天上的神，还有谁呢？还有神所高的神的圣徒，同时也可以被叫做神的儿子的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感恩的祷告非常非常有看见的一个方面呢，是告诉人，就是无论罗马帝国，无论是当时的希律王，因为当时的分封王那个希律嘛，然后再加上政治方面的权势，宗教方面的权势，对耶稣的那个攻击，对耶稣门徒的攻击，其实都是为了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然后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到了29节30节，我们为什么说他的名重要？又提到耶稣的名的问题了。他怎么讲？那我们说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坚定的要那个要相信并且执行那个使徒的教训，并且我们相信啊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天国福音的那个伟大效用，就在于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教会当做的事，一方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的牧师多么的会讲道，你知道吗？我们的牧师每个牧师一上在主日讲台，哇，我们的一听到灵里就得激励，就得建造，因为呢，他们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另外一方面，这就是当日门徒和教会历史上教会所当做的，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你的身体奇事，借着啥？借着你圣仆耶稣的啥名又出来了，然后呢行出来，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就说呀，读第三章第四章的那个关键所在哪里？就在于基督耶稣的名，哎，它是要点所在，好不好？哎，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些部分的啊，它就像什么呢？它就像你比较容易能把那个一个土豆或者地瓜的秧一拔出来，那下面好多的果子，好多的地瓜土豆，本来它都是被隐藏的，但是你这个秧一拔出来，哇，大大小小的都在里面，圆圆滚滚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非常非常的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现在正好就是12点半了，我们就结束在这儿。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从4章32节，因为4章32节呢，我们是放在跟第5章放在一起的内容的，因为呢，他开始讲那个房屋公用的事情了，所以4章32节，然后一直到5章的第11节，都在讲房屋公用，它是一段的内容啊，我们就那个这样划分在一起。那对不起，今天呢，有一些内容没能讲完的啊。我们呢，正常的那个这样的走下去，最终你会发现，等到28章的时候，一定是讲完的啊！不用担心。那我们大家有没有问题？哎，好。
因为在他刚才问很多说法，就是现在有战争啊，有什么饥荒，是什么情况？如果他读到史书那页，他说是个好现象，所以那些都。可是我们知道，他现在的孩子是很多问题，到底现在是不是末世？
那个末世啊，是一个大的时间范畴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空概念。你们当中有谁读？跟我读过几年前跟我读过我讲的那个但以理书，你知道吗？你还有印象没有？其实你读到但以理书第2章，当尼布甲尼撒王做梦，梦到四个，就是那个一个巨大的金像，身上有四种金属来构成，就是那个金的、银的、铜的、铁的和半铁半泥的。其实当尼布甲尼撒王做梦那天晚上开始， 末世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间范畴啊非常之广。然后呢到了新约时代，如果你看彼得、看保罗、看犹大，然后呢那个包括那个老约翰，都已经在讲说如今就是末世。但是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几千年过去了，是几千年过去了，圣经有一个观念，主看千年如一日，我们觉得长，主并不觉得长。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里呢，它其实涵盖着什么呢？涵盖着非常多的重要现象。你比如说涵盖着，如果你要是按照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里面彼得用约珥书来讲末后的世代，其实大家就知道五旬节完了以后福音大收割，紧接着就伴随着外邦人大批量的归主，一直到我们今天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还没满，就向外邦人的那个数得救的这个门还在开着，就说明末后世代的内容其中就包含着外邦信主的人被收割。你看到没有？ 这是出于这，如果从圣经的观点，这不是神单言的，这乃是神宽容我们。然后呢犹太人比较关注末后的日子，其实最关注的就是外邦受审判，然后犹太人从外邦回来，他们就关注那个细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们就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时候吗？知道吗？因为他们当时是堂堂正正的标准的犹太教徒。耶稣的门徒们呢，是在五旬节以后慢慢慢慢当看福音传到外邦，比如说哥尼流一家信主啦，然后呢腓力传福音给那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又信主又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呢埃帖阿伯太监然后也信主了也受洗了，渐渐前才知道，哇，原来神的工作是这样的。尤其到了保罗一位神工作的时候，保罗更印证了神伟大的工作要放在外邦当中。既然你犹太人拒绝福音，神就把大部分的时间还有那个做工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外邦人得救。但是你会发觉外邦人得救的这个范围，这个内容，它其实都处于并属于末后的世代它的整个的时空观念里头，知道不？所以呢我们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了，然后呢再临到犹太人会接受耶稣，然后呢等他们接受耶稣了，他们会说，哎呀，先知的话成就了。其实先知的话成就还包括我们外邦人得救，都在先知的话的成就的内容中，只不过犹太人所看到的只是预言当中的那一小段。但是呢其实神关于末后的日子，主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空概念，知道吗？哎，这样看就好了。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结束了课程，求你继续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分散的脚步同在，让我们靠着主在2023年大大的蒙福。赞美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